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起止反内卷，这次他更疯啊。第二个是 TikTok 技术已定，东帝汶的大学生也上街了啊。那么今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月15号表示，中美第四轮贸易谈判已经同意 TikTok 转为美国拥有啊。那么这个决定将会由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9号通话时确认。美国总统川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尤其是在美国青少年希望能留在美国的某些企业上取得了进展啊。他说，结果会让美国青少年很高兴啊。外界认为川普的帖子提到的就是 TikTok 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这个李成刚在贸易谈判后表示，这一轮谈判双方围绕着 TikTok 以及中方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并就合作方式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减少投资障碍，促进相关贸易合作，达成了总体框架共识。他等于就是把 TikTok 和他说的一些要求全部包进去啊，形成一个我没有让太多的这个意思啊。李成刚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巴拉巴拉巴拉啊，我们就不说了啊。不过呢，法广分析说，李成刚的发言没有提到中国同意转让 TikTok 的控制权。那当然不会这么讲了，但肯定不会讲。那么美国国会在前总统拜登执政的后期通过一个法案，要求字节跳动放弃对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会被下架。法案规定剥离期限是今年的1月19号。川普在1月20号上任之后，把 TikTok 的剥离期限推迟了三次，那么最后一次是9月17号。那么此前美国房地产大亨麦考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招聘服务公司等等都表示说他们有意收购啊，他们有意收购，现在都不好说是谁。报道指出，中美在西班牙进行的贸易谈判除了涉及 TikTok 以外，还讨论了关税和经济政策，不过双方在其他方面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9月9号到12号审议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系统的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这份法案包括序言和7个章节，总共62个条款。草案里面同化少数民族的条款主要包括，第一，草案提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干涉，境内的组织或者个人如果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就会依法追究责任啊。那么这个条款表达非常的模糊啊，基本上只要他认为你啊有这个你是他那种人啊，基本上是他会变成一个口袋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草案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要使用国家统一编制的教材，要把筑牢什么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贯穿在教学的全过程啊。那么这会让，这基本上是一个从价值观上去同化少数民族啊，抹去他们的民族身份，而且他们要求这个义务阶段的青少年要掌握汉语，要说普通话啊。那么基本上这是草案提出在公共场合要同时使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应该突出汉语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些条款一样一样的，全部都是通过法律条文来把这个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和宗教习惯和他的风俗习惯全部消除殆尽啊，用这种方式啊。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东帝汶9月15号爆发了抗议活动，有1000多人聚集在首都地利的国会大厦附近， 抗议政府为每名议员配备一辆丰田普拉多越野车。那么丰田普拉多越野车每辆大概在8万到15万美元之间。抗议者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向国会大楼扔石头，警方发射催泪弹作为回应，冲突中至少有4人受伤。那么去年东帝汶国会通过预算，给全部65名议员每人配一辆丰田普拉多啊。抗议活动现在爆发，很可能是受到其他东南亚国家类似的抗议活动的影响。8月底，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政府给议员提供住房补贴，最后印尼议会宣布暂停发放补贴。后来印尼政府改组了部分内阁成员。9月，尼泊尔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起初是反对政府封锁社交媒体，后来演变成为要求惩治腐败。抗议活动最终迫使尼泊尔总理奥利辞职。那么9月13号菲律宾也爆发民众抗议，抗议者指责防洪等公共工程存在腐败问题，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会彻底调查贪腐。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印度将会在9月1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重启的贸易谈判，这是美国取消8月下旬的访问印度的行程之后，两国第一次面对面的对话。印度商务部首席谈判代表阿加瓦尔说，美国南亚地区贸易代表林奇将会访问印度一天，双方讨论的重点是如何让谈判回到正确的轨道。那么8月27号川普政府宣布对印度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理由是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这使得美国对印度的商品总关税上升到了 50%。 印度政府9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印度对美国的出口额是 68.6 亿美元，环比减少了 11.5 亿美元。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原本是为了迫使印度选边站队，但是实际情况是把印度推向了中国。印度总理莫迪8月访问中国，并且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台。那么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川普决定改变态度，重启和印度的贸易谈判。白宫官员说，这轮谈判是为了让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回到正轨，避免印度被中国趁机拉拢。不用趁机，别已经拉拢过了。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15号命令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的国际水域攻击一艘这个委内瑞拉的船只，造成3人死亡。川普说，这艘船只属于贩毒集团，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美国重大利益构成了威胁。委内瑞拉总理马杜罗9月15号批评川普政府试图为对付委内瑞拉的措施寻找理由，他形容近期的事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并说和美国政府的沟通已经中断。那么9月2号美国海军击沉了一艘在加勒比海航行的委内瑞拉船只，造成船上11人死亡。此次攻击之后，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并派出了 F-35 战机和2栖攻击舰。那基本上川普政府在国际水域攻击正在航行的船只，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啊。那么这种战争行为，如果这是一个毒品案件，那美国有没有执法能力呢？我觉得美国是有执法能力的，用战争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见得是一个妥当的方式。不过呢，川普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干什么？还是向 MAGA 展示他的政治姿态啊，让他觉得，当然我绝对不相信川普真的会打仗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不符合他的习性啊。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会在9月17号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条约，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防务条约规定，如果任何一方遭受武装攻击，另外一方有义务采取行动提供支援。澳大利亚军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指定区域，那两国公民可以加入对方的军队服役。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加入澳大利亚军队后，还有机会获得绿卡和澳大利亚国籍。那么近年来，中国持续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建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础设施，不断地扩大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和美国担心中国在巴新地区建立军事或者准军事基地，从而影响第二岛链的安全格局。因此，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强化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合作，对抗来自中国的影响力。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2024年俄罗斯经济部发布了长达14页的对外以物易物交易指南，以物易物啊，2024年发布的。那么这份指南建议俄罗斯企业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绕过西方的制裁，并且提出建立以物易物的交易所需要的交易平台。消息人士指出，中俄两国正在尝试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比如中方用人民币在中国买汽车，俄方用卢布购买小麦，然后用小麦来交换汽车。那么此外，还有俄罗斯商人用10万美元的亚麻籽来交换中国的家用电器和建材。那么中国是俄罗斯亚麻籽的主要进口国，那么这些亚麻籽可以用于工业或者营养食品的生产。还有俄罗斯企业用船用发动机来交换中国的钢铁和铝合金。那么报道分析指出，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目的是为了绕开银行系统，避免使用美元或者欧元进行交易，从而进口受西方制裁的商品。不过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对外贸易已经基本上处于崩盘状态，因为当你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进行交易的时候，你的交易非常没有效率，也就是说你的交易模式会非常的缓慢，它会让双边贸易的交易额会大幅的下跌。而且以物易物交易非常复杂，一旦汇率发生变动，双方交易如何调整的物品的数量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结果，会非常扯皮，这种交易风险很大。第八，一篇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选举9月15号开放领表，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前立委郑丽文和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都已经领表。国民党主席选举将会在10月18号举行，没几天了。那领表登记的时间是9月15号到19号。那么中国时报前身是中国时报民意调查中心的艾普罗行销市场研究公司9月15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如果明天选党主席，郑丽文支持率最高 22.2%， 郝龙斌排第二，支持率是 20.5%， 罗志强排第三，张亚中排第四。那么如果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参选，那郝龙斌不参选，那么赵少康的支持率排第一，那么是 29.9%， 就 30%。 郑丽文排第二，支持率 19.4%。 那么这次民调是9月12号到13号进行，访问了1300名国民党的党员。赵少康9月15号回应是否参选，他说目前郝龙斌正在咨询地方领袖和派系的意见，民调结果只是其中一个参考，那相信郝龙斌做好综合考虑，决定由谁出选党主席。他把球踢给郝龙斌。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早报报道，台湾主计处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台湾人均 GDP 是38,066美元，同比增长 11.8%， 非常高比韩国高出了636美元。这是2003年以来台湾的人均 GDP 第一次超过韩国。那么在全球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浪潮下，台湾凭借着芯片出口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台湾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为 8%， 创下历史新高。台湾主计处因此把今年 GDP 增长的预测从 3.1% 提高到 4.45%， 预计今年台湾人均 GDP 将会超过4万亿美元。韩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韩国的人均 GDP 是37,430美元，同比增长 3.2%， 也不错啊。那么韩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是 0.7%、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关税啊。在美国关税的背景之下，韩国出口承受风险上升，所以经济存在不确定的因素。那么预计明年人均 GDP 是38,947美元，将会出现增长停滞啊。野村证券经济学家指出，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浪潮中，台湾积极增加投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 3% 以上。韩国的潜在增长率今年已经跌破了 2%， 那么未来双方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进一步的拉大。这是第九、第十。英国卫报报道，英国皇家检控署9月15号宣布，不再起诉两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男子，理由是证据不足啊。那么这两名男子，一位是30岁的凯西，他是保守党议员科恩斯办公室的国会研究员，凯西还担任过保守党中国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另外一位被告是33岁的贝瑞，他是凯西的朋友，他是一名教师，他之前在中国任教多年。2023年3月英国警方逮捕了凯西和贝瑞。去年4月英国检方皇家检控署正式起诉他们，指控他们从21年12月到23年12月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34份报告，报告的内容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涉嫌违反了官方保密法。那么这两人原定是10月份会接受审判。英国首相斯坦默办公室对检方不起诉这两人表示失望，但强调这个决定是检方独立做出的。英国安全事务大臣在下议院表示，英国政府仍然对中国情报活动的威胁感到严重关切。证据不足你就没办法啊，因为它真是法治国家，不是假的啊。十一，香港《零一》报道，9月15日，香港青朗公路发生一件罕见的交通事故，有一根长70厘米的铁棒击穿了一家公交车的挡风玻璃，直接插向司机的胸部啊，司机受伤送医院治疗。那么涉事的公交车是967路，事发时正在开往元朗。有乘客表示，当时公交车以时速80公里行驶，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随后司机大喊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乘客们看到一辆铁棒插在司机左肋骨的位置啊。那么尽管受伤，司机仍然清醒，他将公交车安全停下，乘客随后招来救护车将司机送往医院。警方调查发现，击穿公交车挡风玻璃的铁棒是从一辆货车掉落，那么这根铁棒之前是击中了一架私家车，目前涉事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拘捕啊。十二，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9月15号签署了国务院令，颁布了一个叫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中国籍雇员管理条例啊。那么明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条例总共12条，目的只有一个，统一管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中国雇员啊。那么条例要求外国驻华使领馆必须通过外交部建立的中国籍雇员的人力资源平台发布岗位需求信息，并且由中国发布的名单中挑选择雇用的雇员啊。就是 你所有的雇员必须从我这里面挑啊。条例还提到，中国外交部将会负责指导协调外国驻华使领馆中国籍雇员的管理工作啊，我管你的雇员啊。同时税务、市场监督、市场监管、公安、国安等部门也会参与管理啊。就是意思就是很清楚啊，就是第一，你要用我的人啊，第二，我管这些人啊，就这意思。条例还规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中国雇员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啊，这就废话啊。这是第十二、第十三，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房地产协会9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加拿大房屋交易量达到4万多套，这是4年来的最高纪录啊，同比上升了 1.9%， 环比上升 1.1%， 连续5个月交易量上涨啊。那么今年3月以来，加拿大房屋交易量累计增长了 12.5%， 与此同时8月份加拿大房屋的平均成交价66.4万加元，同比上升了 1.8%、啊、那么基本上这叫什么，这叫价量齐升、啊、价格上升，成交量上升，这叫价量齐升。那么8月份加拿大的挂牌量是 7.95 万套，环比上升了 2.6%， 表明市场供给正在恢复，供需关系也在趋于平衡。道明银行高级经济师迪桑桑迪分析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速度比预期要快，主要的原因是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和稳定就业的数据，让买家不再担心房价会下跌。皇家地产首席执行官索伯泽表示，很多家庭因为去年的高利率推迟了购房计划，现在他们重新回到市场，尤其在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这是第十三、十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多伦多警方9月15号通报，有一名12岁的男孩和一名20岁的男子8月31号清晨在多伦多市中心对无家可归者进行了连续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另外一人受重伤。多伦多警方说，这两个人使用钝器袭击了5名无家可归者，他们两个人殴打这些人，把他们推倒在地，并且抢走他们的手机。警方已经抓到了这两个人，并且以二级谋杀等罪名起诉他们。多伦多警察局副局长约翰逊表示，今年来多伦多已经发生了31起凶杀案件，其中有8起和青少年有关，警方必须和社区合作以及各级政府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彭博社报道，泡泡玛特公司的股价9月15号收盘报259港元，下跌了 6.43%， 和8月26号的历史高位相比，泡泡玛特的股价已经跌去了 24%， 总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跌破了3500港元的市值啊。摩根大通已经把泡泡玛特的评级从增持调低为中性，理由是泡泡玛特目前缺乏明显的增长动力，而且当前的估值也不具备吸引力啊。今年8月因为拉布布系列的热卖，泡泡玛特的股价一路飙升，创下历史记录。9月初泡泡玛特还被纳入了恒生指数，成为被动资金配置的目标之一。不过呢，随着拉布布热潮的逐步降温，二手市场的溢价开始回落，近期泡泡玛特也没有新的爆款产品，所以投资者选择在高位获利了结，所以股价开始下跌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起止反内卷，这次他更疯啊。我们从哪开始讲？我们从上海开始讲。上海今天有点特别，前段时间传上海地铁裁员2000，那么最近又在传浦东机场因为巨亏要裁员8000，大家感觉这个铁饭碗都拿不稳了。铁饭碗拿不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真的在崩 啊，因为经济在崩。那么知乎上面有个帖子讲现在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文章说真正的毕业即失业大规模发生也就是在2023年以后啊。以前呢因为疫情即便工作难找也不慌张啊，大家都觉得只要解封啊，自然就能找到工作，但是2023年以后毕业的父母还年轻啊，都在工作，即便是家里蹲着也不过是多张嘴啊，这孩子养了这么多年再也多养几年也不算啥。那么大学毕业还年轻啊，就业焦虑并不大，不管是考研还是考公还是招聘市场慢慢找都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啊，就为什么，因为年轻花销也不大，一个月也就一两千零花钱，父母也没压力。那么父母也年轻，也乐于支持孩子考研考公，慢慢找个好点的工作。所以整个的从202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仍然在稳定的运行啊。虽然很多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但是大家并不慌。但是呢，七八年过去之后问题就大了啊，七八年过后，你想从2023年七八年之后就到2030年。2030年这几年每年都几千万大学毕业生出来，大部分都找不到正经工作啊，有几千万年轻人那就奔三十了啊，奔三十了你仍然找不到正经工作，那么只有那些打螺丝或者送外卖或者跑滴滴的工作。所以呢你现在大家就不一样了，这情况就严重了啊。而且就算是这样，那些本该结婚生子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竞争不过应届毕业生，为啥？因为他不是应届毕业生，他不受优待，应届毕业生工资可以很低啊。那这几千万年轻人，他们当他发现他竞争不过应届毕业生，他心里就崩溃了。为啥？因为每年都有应届毕业生，也就意味着他正在被淘汰掉啊。所以现在只要你有孩子刚毕业的同事或者邻居啊，不管是三本大专还是985硕士，都同样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而且不仅如此，中国现在真的又回到了你要有好点的工作你就要托人找关系的时代啊。你说在市场上找好工作根本找不着，一定是托关系找人的。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考研也好考公也好根本不是就业的解决方案啊。那有些人是以前一直有人是这么想，说经济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这个想法成为很多人的噩梦。为啥？因为中国经济真的就一直这么糟下去啊，一直就这么到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这么糟着，而且看不到尽头啊。于是呢焦虑的情绪就开始蔓延，焦虑蔓延，慢慢的焦虑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绝望。调查记者李威敖最近发帖说北京有一家很有名的国企，这个国企有一个小职员啊，他说他跟人讲说帮别人解决工作啊，也解决北京户口问题，就骗人钱啊，骗人钱，三年骗了多少钱？就一个小职员，一个国企的小职员，三年骗了6000多万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韭菜绝望的时候反而被割啊。你为什么？因为什么问题都能回避，只有吃饭的问题不能回避，因为任何钢铁意志都不能抵挡吃饭问题啊。那网友说，我不懂经济，我也不懂国家大事，我只懂一个朴素的道理，这个社会未来到底如何，你只要看工作好不好找就足够了啊。国家统计局天天讲中国经济在回稳向好，但是你找不到工作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是屁话。那还有网友说失业倒闭潮其实就是饥荒的开始，它是飓风到来时最先摇动的树枝啊。他说人们已经在风中， 而更猛烈的风还没有到来，未来的严峻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又回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主持了国进民退的工作，他还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3年的动态清零，他亲自灭掉了教培，也坚决打击了平台经济，还让房地产市场釜底抽薪，他甚至要给资本安装红绿灯。中国经济今天的衰败，毫无疑问有这位3连任的中共总书记不可磨灭的功劳。那么习近平的出场亮相是禁酒令，今年的禁酒令。禁酒令先杀个餐饮行业人仰马翻，然后呢他在外交战线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用金砖领导人峰会和抗战胜利大阅兵极大的震撼了西方世界。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把目光投向了经济领域，这个他又熟悉又从来不会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讲这个问题。那么即将出版的《求是》杂志将会刊登习近平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这篇文章是习近平今年7月1号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这一天的前一天就6月30号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天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个条例是规范中央决策议事机构的设立、职责还有运行。这个条例对习近平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条例会限制他的权利。那么于是呢，习近平就从统一大市场切入经济议题。他在文章中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那么习近平提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建设5个统一一个开放的要求。五统一是哪统一呢？第一，统一市场基础制度，那么实现产权、质量标准等制度的统一。第二，统一市场基础设施，要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第三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要有明确的规矩，不能各行其事。第三个是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明确市场这个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一把尺子量到底，还要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减少资源错配和闲置浪费。最后就叫一开放，就是持续扩大开放，实行对内对外开放连通，不搞封闭运行。我们先从后面讲开放。开放基本上是中共所有经济政策的遮羞布。习近平从上台之后，中国经济不是开放，而是走向封闭。而且不是有所封闭，而是全面走向封闭。对内开放就没法扯，扯都不用扯。主要还是讲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海对外开放上喊了一整年的时间，叫电信增值服务试点。电信服务增值试点到现在还没落实，这1年半过去了，喊开放。喊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就这个开放啥。至于这五统一，那你看这文字表述你知道，这真是习近平的原话，真是他的原话。那五统一到底他讲的是啥呢？五统一简单的说，就是经济管理工作要高度统一，要整齐划一。 那习近平意味着习近平要在经济管理领域再搞一次抓权风暴。他从哪里开始切入呢？习近平提到了五个乱象，五个乱象其中后面两个意义不大，其中三个最重要。第一个就是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就是内卷。他说内卷重灾区，要依法依规有效治理，要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要实现市场动态出清，眼熟吧？这就是他刚上台搞的什么？搞的淘汰落后产能。当时的主持人是刘鹤，目标是啥？目标也是整治产能过剩。这之前十年前他干过一次啊，现在又来搞了啊，这第一次。第二个是政府采购招标乱象，其实就是贪腐。但是习近平说，重点整治是最低价中标、以次充好、利益勾连等突出问题，他不说腐败。他说要健全企业正常申诉渠道，完善投诉处理机制，这是第二。第三，地方招商引资乱象，这是最奇怪的乱象。为什么？因为这跟中央政府没关系啊，地方政府只要把项目招来就行。结果习近平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清单，要明确鼓励和禁止的行为，而且要对违规行为这个查实严肃处理。后面几个我们就不说。习近平要通过整治这三个所谓的乱象，他就基本上全面又控制经济的管理权。结果就是三个结果。这三个乱象整治的结果，第一，国进民退，十年前他已经干过了啊，继续国进民退，这第一个。第二个，贪腐啊，贪腐毫无疑问是贪腐，政府招标这就是贪腐。第三个是完全躺平，地方政府完全躺平，因为我招商引资你还搞个什么行为清单，你疯了。招商引资多复杂的事情，把别人的钱从别人口袋里装到自己口袋里来，这么困难的事情你还搞个什么统一行为，统一招商引资行为清单，你都疯了吗？这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吗？这件事情要发生了，中国经济将会变得更加一潭死水。这就是在什么？这就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习近平争权夺利对整个国家产生的重大影响。这叫啥？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办法休养生息，现在还要继续惊风骤雨，甚至是惊涛骇浪。所以你可以看那些投行，大家记得吗？投行天天在那儿讲啊，中国经济现在回落，那中国政府要加大这个刺激力度，他们真的是眼睛瞎掉了。中国政府哪是干这个的？中国政府现在不仅仅是不会给你什么这刺激经济，他现在要重新把往哪推？往计划体制推。习近平这些招数全是计划体制的招数。另外我这里也再讲一下啊，就是今天财新网报道房地产市场有篇特稿，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今天不会再讲这个房地产市场，但是我要把这个特稿里面三个要点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影响很大，大家要知道一下。第一条，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跌幅连续四个月超过了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二手房的房价环比跌幅连续四个月超过二三线城市，呈现补跌态势。一线城市呈现补跌态势，这个观点基本上跟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是财新网报道啊，财新网报道说，一线城市的核心城区二手房价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不是郊区，不是外环，是核心城区的二手房价，一线城市 出现了大幅的下跌，这是第二。第三，贝壳数据显示，全国二手房价连续50个月环比在下跌，50个月是4年零2个月的时间，连续4年零2个月的时间环比在下跌。八月份全国二手房的房价下跌了1.5%，这意味着啥？我就不展开讲，大家知道结论就是，这意味着新一轮房地产下跌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市场。大家知道啊，知道就好，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黑龙江大学举办秋招，据说10万人来参加，浩浩荡荡的大学生，真想这些大学生高喊共产党下台，那可就成了，而不是来竞争这些岗位。 OK， 情况，我们这儿的地方政府现在连个螺丝都不能赊账，因为信用破产。上次去一个小店，老板遇到一个政府采购，说什么采购大、采购多、大采购大量的螺丝，要延后付款，巴拉巴拉。老板听见是政府采购，直接拒绝，回头就嘀咕，最大的老赖就是政府。现在地方政府欠企业的一屁股债啊，知道欠多少吗？李道葵说的10万亿，地方政府欠员工工资，欠这些账款，欠10万亿啊，所以他是最大的老赖，一点都不冤枉他啊。情况，这边小镇子眼见着一家家店面关闭，大排档都没有什么人，说明经济寒气已经传导到了整个民间社会。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出来再说遥遥领先，只会引起人的反感。是的，观点，外企退出，民企被打压，所有人都去考公，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普通人家的孩子前两种是出路，但是相对公平的择业道路已经逐渐关闭了。考公考研都不是就业的出路，为啥？考公就不用说，考公的比例相当低，考当然有人考得上，但是绝大多数考不上的呀，啊，那比例非常的低，比考大学难多了，好吗？这第一个。第二个，考研你还是要面对就业，没有区别。考公考研现在已经证明它不是解决就业的出路，它只是延迟就业。延迟就业的后果是，考研考公的延迟后果是啥？增加你的沉没成本。情况，我们是上市公司，2000多人，今年只要了10几个毕业生。 OK， 那还不错，至少还是有10几个毕业生啊。观点，恒大房地产其中60%是买本地，什么60%是买地成本，30%是建筑成本，10%是利润，意味着一个普通人一生的积蓄，甚至3代的积蓄去买一层楼啊，一个单位啊，不叫一层楼啊。其中60%是交税，30%是建筑成本和结账的10%，也就是要交税。如果最终如果买楼，其中70%是各种阶层奉献给政府，这还不计算买楼是按揭要支付利息，那就不止了。除了这个买地成本，还税收呢，税收还有一堆的税收呢，房屋买卖很多税收的，你别以为税收低，税收很高的啊。增值税我记得是10%几的，只不过现在是免你的啊，所以就是低啊。情况，女儿在当地比较好的小学上6年级，老师因为一篇课文提问，如果日本人在你家门口你会怎么做，他说拒之门外，结果被3个同学下课后围攻，说应该打日本人，批评女儿的做法。 阅兵后老师又问我女儿对日本人有什么感觉，孩子说无感，他立马说应该说仇视日本，问孩子看没看过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让大家都去看，看见没有，这不仅仅这不是仇恨教育，这是仇恨洗脑啊。情况，苏州昆山金城科技前几天才拆掉，那是我们03年宝城集团在昆山的第一家电子科技集团。我从落寞的昆山到繁华的昆山再走下神坛，2019年离开这个曾经的繁华回到台湾，我是最能感受为什么大陆会每况愈下的人。骄傲的国台办说我们外商进大陆是吃饭砸锅，没有中国我们就没有好收入，每年给大陆 15% 的工资涨幅，我们台湾人工作了十几年工资都没涨，天天担心成本上升，大陆官方给的优惠一直在紧缩，还有对台湾的不友善，最终压垮了台湾人的投资意愿。台湾现在基本上你现在看到还在大陆的，要么是想办法吃大陆市场这一块，这块更多的是服务业，就是原来是开厂，最早的台商干什么？开厂啊，最早的台商开厂，然后呢，最早离开厂，台湾的台厂，台湾的厂家是，我印象中是2000年到2005年。啊，有一批台商卖掉工厂做服务业啊，进入中国的服务业，那么开餐厅啊，搞这些第三产业服务业啊，这个蛮多的啊，这个蛮多的。那这一票人呢很多就没有走啊，他们基本上还留在大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什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卖中国市场了，卖中国市场，康师傅这些啊，这就是他就不会，肯定不会走的。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利用中国的成本低，然后在他出口的是亚洲市场，不是北美市场，那他还会留在那。那如果是出口北美市场，早就搬到东南亚去了。那原来很多大型的厂，比如说鞋厂啊，那都是那些原来在东莞的那些大鞋厂，都几万人的大鞋厂，很厉害的。嗯，台商管理的大型企业非常有经验啊，非常有经验啊。情况经济有多差？前几天点了一个潮汕汤粉外卖，送上门6块不到，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挣钱啊。观点，以前台湾到上海呼风唤雨，我爸说他以前完全是大陆的支柱，没有台商就没有大陆，这句话不是开玩笑。苏州、昆山、深圳、上海基本上到现在还都是大陆数一数二的地区，以前去大陆一亩5000人民币200平左右，后来才变成了平方米，那个时候汇率是 8.5 左右，黑市12，整个文化也是台商带过来的。中共以为这几年发展翅膀就硬了，结果基础建设根本不行。我听到一堆台商说大陆准备进入严重的衰退。大陆不是准备进入严重的衰退，大陆其实是疫情之后一直在衰退，没有是准备进入，我认为基本上是在衰退啊。中国房地产一半是被收税，建筑材料贪污了，质量堪忧。观点，政策变来变去，好多人一辈子赚的钱拿去大陆投资，然后好多莫名其妙的被吃掉。做人没底线，谁还敢在那儿待？明着，根本就是明着抢，很多是靠中小企业发展，不是大企业。当然任何地方的经济都是靠中小企业，如果你要这个经济发展，就要 就要保护发展中小企业，保护发展中小企业活跃起来，整个经济才会活跃啊。大企业很重要，大企业也重要，中小企业也重要，都重要。但是你要让市场活跃，一定是中小企业，一定是中小企业啊。观点：大阅兵后，业内人员预测国家将会减少对军工生产和研发的投入，减少军费开支，因此裁军和政府裁员成为必然选择，反映在股市上就立刻能得到体现。哦，那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裁军跟裁员，政府裁员啊。这一次经济衰退这么严重，中国政府或者中共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经济要是不好，政府会裁员啊，政府他至少他会把那些编外人员给清掉啊，减轻负担，减轻财政支出。但是这次中共没有这么做，为啥？因为习近平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知道，中国的财政压力相当大，相当大。然后你经济不断的在下，往下走，地是迈不动的了，啊，地是迈不动的了。那你怎么维持？所以现在实际上面对危机的不仅仅是企业跟老百姓，其实中国政府的危机在这三个主体当中，企业、个人、政府。政府的危机最大，因为他还背了一堆的债啊。情况药品不只是降低药品报销标准，而且限制并取消了很多药品报销的种类，严格限制药品报销的单次数量啊，同类只能购买一种，一次只能购买一盒。OK， 情绪，我是93年的。已经交了快十年的社保，现在就是感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就沉没成本，就已经有这么多沉没成本怎么办？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到领退休工资的那天吗？或者还是能活着保证领到吗？是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说现在火化时间是63岁，退休时间也是63岁，所以基本上就是一退休就直接火化掉了，退休金都别领了，就这意思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感觉好像期望的这个年龄，是人们的寿命好像没有63岁这么短啊。观点：一方面，宏观经济已经在逐渐放缓，而财政收入在收窄；另一方面，对外援助、统治维稳和军事开销却在增加，势必会进一步的压缩民生福利支出。所以就看社会临界点在哪儿。但说实话，我也很难想象中国人还能忍受到何种程度。如果他们真的有血有肉，所以能确定的只有两种结果。中共要不就是战略收缩保政权，要不然就是揭竿而起引发大规模的民变。 OK， 情况：游戏行业上周加班时和上司聊能不能拉长产品周期做一些大一点的项目，上司说前几个月畅销榜前十能占五个位置的制作公司破产啊，目前还没有制作公司补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突然明白过来，现在高成本高投入的精品根本没人买啊，只有低价位的垃圾才有消费能力。这种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只能慢慢的憋死。突然感觉到好绝望啊！你看一下，前几个月畅销量前十。能占五个位置的制作组破产啊，因为没人买，没人订 啊。观点，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裁员，而不是先从民众拿钱，而是瘦身。地球人都知道，但是中共他就是不这么干，为啥？等一下我跟你讲。从村到省到中央，各级政府不只是行政官僚，还有党官僚。一个小村还要村长跟村书记，一些党官不胜枚举，为了给党员安插官位，监视官员，党库通国库，这才是基本上的问题。为什么不裁员？中共把这些公务员当作他的基本面啊，所以他不愿意，他知道这一次是大事儿，所以他就不裁员，理解吗？啊，就是我有这么大的基本面，我心里踏实。一亿党员不说一亿党员吗？对不对？不说养一亿党员，至少如果讲吃财政饭，至少有八百万。八百万，这个公务员是八百万，如果你加上事业单位，加上一大堆乱七八糟，那就是八千万财政供养人员，你想想得花多少钱啊？所以他不裁，不瘦身还是出于什么政权考虑，但是他有可能他不瘦身的后果，就他撑不到他那一天啊。观点，也许中共说的 GDP 增长可能是真实的，我们的计算方法是生产法，卖不出去也是 GDP， 就像长春一汽解放卡车，即使卖不动还在生产，现在商品车停车场都放不下，这种自杀式的生产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生产 GDP， 不是生产法，这不是真实，肯定不是真实的。现在的 GDP 统计方式，你去查一下国家统计局，有非常清晰的介绍啊，肯定不是你说的生产法啊。观点，习近平的每一项政策举措，国进民退、团灭教培、变态清零，都在使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正如经济 学家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农业之路》所揭示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危机，而是将危机常态化。其实不止经济计划会这样，而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在习近平的指挥下，中国已经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再这样下去，再多的经济成果都会保不住。这个都说的对吗？非常正确，就是这样。中共其实我那天讲了一下，中共其实从他49年建政到现在，他对经济的态度和对经济的管理手段没有改变过，跟改革开放一毛钱关系没有改变过，从来就是这样，他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啊。只不过呢，改革开放呢，把一部分权力放下去，一部分权力放给了地方政府，一部分权力放给了市场，市场一下就火起来。习近平现在做的是什么？把权力全部往回收，从地方政府收回来。你现在不统一了吗？一统一不全收回来吗？然后把市场收回来，结果就是什么？一潭死水。啊，这件事情就是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习近平干的这些事情，中国经济必然会一潭死水啊！情况刚才网友说少了，村里还有电工、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质保主任、大队干部。OK， 观点：习近平一定是吸取了崇祯的教训，绝不裁员，避免出现下个李自成。OK， 那不是死得更快啊？我认为会死得更快，为啥？你维持这么大的量，你支撑不了几天，每天花的钱多少啊？情况，上周朋友发工资到手不到2000，后面老板出来解释说3500不是底薪，当中有1000是社保补贴，意思就是把补贴扣了， 剩下2500才是底薪，再扣去个人社保400多，底薪还不到当地的最低标准。情况现在这几年，上海肉眼可见的凋零。以前换工作，猎头会推荐不断，猎头机会推荐不断，这几年一失业就非常困难找工作。身边很多大厂的朋友，高批同学都失业待业一年多了，都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弄。身边前创业还不错的小公司老板在一起吃饭，都说这几年只要不太亏，只要不亏太多，能活得就挺好。然后公司是压缩了又压缩，真是内忧外患。我觉得和2015年身边到处创业，一份 PPT 就能拉个1000万一样，都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当然这种不正常当中也有着必然。 OK， 情况现在有正式工作，真的不要随便辞职。表妹在重庆上班，做 TikTok 的视频剪辑，本来说的是试用期3000块，转正后3500，结果到现在干了快3个月，仍然没有转正，仍然拿着3000块的底薪，提成也没有多少。现如今很多公司根本不缺人，只要有岗位，3000块钱有的是人来上班。工作真的很不好找，非常非常的不好找，糟透了。这件事情我5年前就讲过。第一，不要跳槽；第二，不要买房；第三，房子太多了卖掉一些；第四，不要去买理财产品，不要炒股票，基本上就说过。不要去创业啊！5年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所以怎么说呢？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局势的人，那真的有问题了。真的有问题了，因为这个局势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嘛，已经发生了4、5年，好吧啊？你那么幸福吗？你一直生活在那么幸福的地方吗？情况我在南宁步行街的品牌服装店求职，说试用期10天，1天站8小时，腿都快断了，然后叫我回去等电话。很多店白嫖做销售，根本流水线一样。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现在应聘很多陷阱。为啥？因为应聘的人太多，每个人都开一点油，就开出很多油来啊，所以大家应聘的时候要小心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